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午后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们哟。
昨天听我的节目听众朋友大家一定是一头雾水，怎么秋华会讲话乱七八糟
怎么了吗？
我自己实在不敢再听重播，昨天人很不舒服，所以呢讲话乱七八糟，自己真的是最重要是自己不看稿，我是不看稿在讲话的，所以呢人一不舒服无形当中话讲的就很不顺。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我说不出来，也不是胃痛，我讲不出来就对了，运动过度了，我知道拉伤了。拉伤，所以吃下去的东西完全没办法消化。哎呀，很有爱心，我们有一个太可爱的小女孩哦，应该讲小女孩
也是，对你来讲是小女孩
啊，那就是我们雨飞的女朋友。哎呦，特别他们两个人去宜兰玩嘛，对不对？
对，
然后就度假，度两天的假，回来就买我最爱吃的芋头，什么
芋头奶冻，
奶冻。回来我真爱芋头，真的，他太了解我了。他来看我的时候，我真的懒洋洋的，就是半躺在床上，那个时间是差不多不到五点嘛。差不多五点左右。
对，
差不多五点左右，本来是跟雅芳约吃饭呢，你知道吗？
对，结果你没去，
我取消。我跟他说，雅芳，我真的人很不舒服，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所以就到房间里去半躺着。哎，接到我们李小姐来电话，秋华姐，我帮你从宜兰带你爱吃的芋头什么奶冻要给你吃。哇，听了以后很开心，可是能不能吃不知道。
哎，那好吃哦。
后来他亲自上来了，听到说我人不舒服，亲自上来了，看了他的笑脸，因为他很甜，你知道，所以看到他的笑脸跟他的安慰，你的病马上好一半。真的很棒，真的我贵人很多。今天也不例外，听众朋友，注意听，今天午后两点特别邀约谁你知道吗？那就是律师界的权威李永然李律师，要在我们午后两点跟大家分享他的著作，叫做什么？叫做继承权益与继承的司法内容。他从这律师有40多年了，所以他的经验真的是很丰富。
对，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过他，大名鼎鼎的李永然律师，
律师界的权威，
很专业，对，
真的太是我人生中的贵人。我的事情我是没有在节目中那么详细，因为对于这种不是好事，我不太喜欢在节目中不断的重提哦。我当时要离婚的时候，如果不是有一个李律师来帮我的话，这个婚大概很难，不晓得要纠缠多久，你知道吗？法院都已经通知到要调我妹妹，还有调我两个小孩要出庭。你说你叫小孩子怎么说话？
很尴尬。
叫我的妹妹，
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叫我的妹妹怎么说话？是不是？
是。
就为了这一点，我算了，
赶快了事。
是。所以呢李永然，一个是李永然吕大律师，再来就是我叫我姑姑，其实是我嫂嫂的真正的姑姑，是我的嫂嫂，
是
我嫂嫂的哥哥还是弟弟的儿子。他是法官退下来的啊， 这个他也是这个律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帮了我很大的忙，他叫做谢宪杰谢律师，他都叫我姑姑。哇、哦、这个过程真的是好辛苦，到最后是李律师来帮我的，真的我真的很感恩，一直都放在心里。所以今天李律师呢最重要的跟大家分享他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听众朋友我们中年以上的朋友很重要，尤其是这二三十年来
对
对司法的继承权的司法根本有很多人不懂，所以呢会带来很多的那种怎么讲呢，家庭本来是亲人
对
就变仇人，
没错，
你知道吧，所以多么需要像李律师这么有爱心的人，愿意把他的经验结成一本书，
对，
书名叫做《继承权益与继承司法的实务》，
是
这内容写的，哎呀，真的是，你看这本书，你根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这个律师的费用，你说是不是？
对，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太有福气了，今天是李律师亲自上线呢，
对。
非常荣幸，
真的，我们真的很荣幸哈、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啊，同时还有一本是《永然普法》系列，
是，
就是里面它是用佛法来解决问题，
是，
所以我就想到人家所说的，就是说所谓的法律啊，其实是最低，其实如果你用道德佛法的话，那才是人性当中的最高标准，如果每个人都有道德，每个人都有佛法的话，其实根本不用法律，
问题就不存在，
对，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李律师真的很有爱心，
对，
到处演讲，上次我形容给大家听，他一场演讲都是有钱人听，至少要6万，就开玩笑的啦。
哇，
他是属于哪一种型的？就是愿意把他所学的，奉献给大家，分享给大家。所以到任何的一个场合，都是属于一种基金会啦、或怎么样，都是专门做好人好事的。
对，
那里去演讲完全免费。
是，
他到处去演讲，把他所学的都可以奉献出来，
对，
好棒的一位律师。
哇，那他这样子出书，让全部的人都可以就是
学会
基本的这些法律的知识，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值得收藏。
是的，
对，因为如果像你看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懂的法律的知识，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能会被
吃亏，
对，吃亏。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从就一本书，然后学到基本的法律知识，将来对我们很多方面都是有很大帮助。
所以呢，我特别呢就是买了100本啊、分送给听众朋友、活动开始我们就只送、
好棒好 棒，听众朋友有福了。
好，那最重要的是怎么讲呢，你讲他愿意把他所学的40多年所学的、你看学历那么高，我们国立台湾大学，
台大，
他台大从大学研究所一直到博士，然后再到中国大陆又是哪博士，你看他的经验有多少，
是，
同时我们下一次有机会也来问问有关台湾人在大陆
对，他里面也有
学到这大陆的继承，这些内容他也都有记载在这本面，所以的确有很多台湾人到大陆去投资啊，
是，
房地产啊什么都有，
对
对，将来继承到底大陆跟台湾
对啊，
区别在哪里？不知道。
像当初我爸爸还有战士受田证，就是从大陆来的时候，不是想说未来反攻大陆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块田，
对，
我都是废渣，
真的。所以呢，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从这本书叫做《继承权益与继承司法的实务》这本书就是李永然李大律师他的著作。听众朋友，我们怎么讲？节目中。会赠送给大家以外，你们也可以去买你看了以后你就可以省很多的律师费用，
对
对，
也就不会家人变仇人了，
对。
好，我们是几点开始访问？
2:40
哦，2:40啊，我给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好吗？
好，要为大家介绍的西洋歌曲歌名叫做《Que Será Será》，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是
翻成中文呢，意思是说世事难预料，一切顺其自然吧。这首歌是由美国歌手兼演员 Doris Day 多丽丝戴，她于1956年的时候对所演唱。那这首歌当时有收录于电影《情兄弟》当。 当中。那他这个歌词呢里面一直提到就是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他通过三个阶段的人生三阶段来做这样子的回忆。那第一个阶段呢，他提到童年的时候，小女孩啊询问母亲说，未来是否能够很美丽呢，我能够拥有很富裕的生活吗？第二个阶段是在青年的时候，恋人之间呢，他对未来的生活是否是充满美好的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第三个是在成年的时候呢，当我们成为母亲的时候，诶，孩子呢提出了相似的问题。那最后的答案呢，就像歌词所唱的，每一个回答都是 Guess será será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对，一切顺其自然吧。
是的，是陶乐时代为大家所唱，也是秦兄记的主题曲。
是，
好，一块欣赏。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 What will be Que sera, sera
好棒哦！三十多年前被这首歌给迷住了。
哦，然后有什么样改变吗？
没有啦，我是小阿姨很喜欢听西洋歌曲，她爱听这首歌，她一直播，那我就无形当中也就爱上她了，就这样听熟了。
你的喜欢西洋歌曲应该跟小阿姨也有必然的关系哈。
小阿姨就是怎么讲，她是念日本书的，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念日文的，日本教育，可是她喜欢西洋歌曲，好奇怪。我就到他家去住，然后就听他一直在播这首歌，我就无形当中就爱上他了。好，这里有一句话跟我们刚刚在讲到说，如果在这个家务过程，就是继承过程，如果没有了解一点知识的话，真的有可能亲人就变仇人。
对，
突然就看到这里有几句话，这个就是叫做《大叔语录》里面写的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给了最亲的人，
对，
却把耐性跟宽容给了陌生人。
没错，
你看，对陌生人你当然要客气，
是，
但是在你对陌生人客气的过程当中，代表你有修养，
是，
品格好，那就应该对亲人要更好才对嘛，是不是？可是往往你就是
反过来，
在外面所受的气拿回来跟你的亲人
发泄，
发泄。
对，
所以说真的错误了。大家一定要懂得改 改变。
所以那天我就讲，我那时候问到一个朋友嘛，他就讲到被访被讨厌的勇气啊，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跟亲人发泄的，而是你在外面你受了很多的委屈，或者受到了很多的不平，然后其实你已经就是临界点了。然后刚好一回家啊，跟亲人之间又产生一点点小小的冲突，或者觉得说啊，他可以依靠等等的，你就炸锅了。可是回头想，真的他是最不应该炸锅的人，所以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啊，那我就不要对亲人发脾气，可是你就已经压力很大了啊。所以他说应该根本的解决就是不要在外面制造那么多的压力，就有的时候你要勇敢的对对方说不，
对，
我不喜欢，因为你这样子会造成我不舒服，而这个不舒服呢我会回家送给我最爱的人，对，所以我的
带礼物回家，
对，我的家庭毁了然后你过得很开心，这样对吗？
对啊，我们不可以每天都带炸弹回家。
对
对
对,
对，
我们要带爱回家。
是没错，
请听众朋友原谅我一下，再给我一下下时间，因为从西班牙到高雄，高雄港的这个船运的宝石跟眼礁，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拆柜，所以我们的货在里面还是没有在里面都还不知道，只要拆柜拆出来我们的货，我就放心了，我就会在节目中快跟听众朋友宣布我们母亲节的活动开始，好不好？所以再等我一下下，因为货没有到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做活动的
作业上面
会乱一团，会乱成一团，所以这一次呢让我感到真的很头痛，好多东西都涨价，因为像母亲节跟年底都是有一段时间才会叫货，
是，
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可能公司的11楼当作仓库，这个可能会在7月底就不租给我们了，所以我更不敢囤货，你知道吗？在这种状况之下，有一些礼物是母亲节要送的，我们到这2天才开始叫货，一叫货才知道有这么大的不同，
怎么样的不同？也是涨嘛，
涨价。
对啊，那天这个雅芳姐说，哎，对了，那个秋华姐，你爱吃那个八仙果也涨价了，什么都涨。对，但是雅芳姐很说，反正万物皆涨嘛，人家涨一点也是应该的。对，就我们不涨，
因为他每一个礼拜一都是回万华，真的很孝顺，从妈妈跟爸爸往生之后，他没有一天没有说不想家，他还是时时刻刻会回到老家，万华爸爸妈妈住的家，那现在只剩下哥哥一个人住，那妈妈往生之前有跟哥哥跟雅姐姐他们都说，不要忘记帮我烧香，讲到这里我都快哭了，真的。所以呢哥哥就留在老家，每天要为爸爸妈妈烧香，你知道，所以雅芳呢这么忙的状况之下，他也是一样，每个礼拜一按摩。我跟他讲说，小珍按摩，你来我家就可以了。
是，
因为他家办公室就刚好就是跟我住的
超近的，
就几步路而已。结果呢，他说不是，我回老家是为了想妈妈，要为她烧香，所以我一定要回去那里做按摩，而且有一种回忆，回忆当时妈妈在的时候，小珍不止帮我按摩，也帮妈妈按摩，
是，
她要去回忆那个妈妈也一起在按摩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
真孝顺，不停在做好事。
像每一次秋华姐吃面线，我也说秋华姐吃的是回忆，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吃面线是她唯一的美食，
对，
所以吃面线就觉得可能我觉得会唤起她小的时候那个特别甜美的回忆，
对，
因为肾脏病不能吃咸，只有面线是咸的，我就一定要吃面线，可是我妈妈说你不能吃咸，只好办一次一次的再煮，煮到面线都烂了，
都糊了，
都糊了，才比较淡一点，没有那么咸。好了，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愿友情真的很棒，又请这个龙千玉当代言人，又拍了一支这是特别为这个叫做红人家园拍的，那这个内容我都还没看，没想到才拍好 就有一家已经股票上市的财团法人，叫做中捷公益慈善这个基金会，
嗯，
特别赠送一部车，
嗯，
好棒哦，
对啊，
所以雅芳从加拿大回来的第二天，
嗯，是对，
回来的第一天跟我吃饭，
对，
跟我吃饭。第二天的早上九点半
马上就高铁下去了，
对，
而且他那时候还在挑时差，
对，
我看他走路都已经走不稳了但是他说他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你看我昨天有 PO 出来给听众朋友看，好啊，这位赠送这部车的这位叫做玉玲，他住在宜兰，也就是跟林志颖的妈妈他们住隔壁我上次去的时候也有到这位玉玲的家里哦，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做好多好多的那种慈善，
嗯，
因为他们有一个基金会嘛，所以他特别呢赠送这一部车子，所以拍了好多照片，我昨天有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 PO 出来，
嗯，
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这个也是因为吴中德、雅芳还有我一起，很多人一起哦，还有这么多的名人一起来合作，拍了《愿友情》。
是，
那《愿友情》都是专门帮这个基金会啦，等等他们在做一些善事，等等的这些怎么讲，慈善机构，帮他们拍宣传片，
对，
然后让他们在募款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顺利，这是我们已经拍了三十几片了，
是，
白冰冰也又拍了一支，
对，
大家都贡献出爱心，
是，
不敢当，我有参与的机会，是我的福气。好，接下来呢，
听一首歌曲，
好，这是由
费玉清带来的歌《
如花粥》。
江月如花粥，花破沧水，好好烟火上，何时春雨愁，飞燕一声惊妖魔，问君曾否归看月圆缺，回首风雨路中，将碎波流，剩得寒露妆眼空，壮士浓剑指南朝，马嘶人欲相拥，不等白发人蹉跎，功名至上说，万山路迢烟雨里，尊剑看尽人间事，与君茶粥将进
花粥，这是费玉清为大家所唱的。
对，讲到芦花粥，昨天啊，我们去那个宜兰的湖啊，那个湖叫什么湖啊？好，反正就是
梅花湖，
梅花湖，对，因为那个秋花姐也去过，我知道，我也去过，然后这一次是再去，那之前是坐那个骑单车，
对，它可以环
嘛
一圈，
好，对，但是呢，这一回啊，我刚好运气好，我坐船
啊。
它有那个里面也有船可以环下里面的湖，它环两圈，一圈是外围，然后另外一圈就是中央的岛这样子。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啊，我们坐的时候我是坐在最前面，我跟女友坐在最前面，那它一艘船可以载八个人，
哇，这么，
然后每个整点就是有好几艘，就看有多少人就对了，就出去。然后坐在我们后面呢是四个年轻人，大概看起来大概30岁左右，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就听到他们在找营养品
哦，
对，就然后其中有一个就讲到说啊，钙，他说你那个钙哈、哦，除了要补充钙以外哈、哦，你还要补充维生素 D。他说因为 D 呢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
对，没错。
但是因为好、哦，我想到了，因为那时候出太阳，
对，
所以他刚好晒太阳，他就说要多晒太阳，
是
这样可以补充一些维生素 D。
对，
但是他就说还有哦。还有要补充胶原蛋白，我就觉得这个人还挺懂的。
对，
然后呢，结果呢，但是他的朋友呢不懂，所以他朋友就说：“你没有在吹牛哦。”他说：“我没有。”然后他说：“好，那我就相信你一次。”他说：“真的啦，我有研究啦，而且呢，他还后面还补充一个，是我们比较少在节目上讲的，跟营养素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要再做负重运动。”
哦，
因为你补充了钙，你补充了维生素 D， 可是你还要让你的骨头感觉到我有需求，踏实的吸收就会更好。所以为什么你吃完营养补给品以后还是需要运动，需要走路？你看那个太空人嘛，你说他在太空没有补充吗？有。可是为什么他回到地球以后他都会骨质疏松，他必须先进到医院待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把他的这个身体的骨本啊一些问题都补充起来，就是因为他在太空里没有重力，所以他的骨头觉得你根本不需要嘛，所以他补充完之后就排出去了。所以记得补充很重要，但是也是要走一走，运动运动，让自己的身体觉得我是有需要这个重量的。好，那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人倒是蛮有观念的。
好棒。昨天我是在节目当中有分享一些很多啦，对这个青梅的效用有一大篇。
对，
结果呢听说有听众朋友特别打电话到公司，要我们这一篇，用赖给他的，希望我们用赖给他。我说他有跟我们公司有赖，他说有加入我们的赖，希望能够赖给他。你可以念吗？重念你可以吗？可以，不然的话我等一下再念一遍。昨天我提到的那一篇啊、哦，那篇是专门提到
酵素，
不是酵素，是青梅精
哦，单青梅精，
对，光是青梅精，我都忘记说我们家有存的青梅精。
对啊，你就是因为吃了那个有效，后来我们的酵素才添加青梅精的，
对，才加了青梅精。
是，
那青梅精在日本这么的受到注重，我都不知道。
对，
昨天我念给听众朋友听，你念
得出来吗？
有啊。日本的青梅研究会啊，他研究发现青梅它有多种神奇的功效。其实我觉得日本人啊，他们很懂得保养
养生，
对，他们分享的我觉得都非常的厉害，很值得让我们去参考。对，
是。
然后第一个呢，青梅它是有强力的碱性的一个这样子食物，它具有杀菌的作用。再来青梅它又可以提高免疫细胞的功能。对，它所以因为提高免疫细胞功能，所以呢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和预防癌症找上门。
对，
在青梅它可以预防结石。
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我会去用它的因素就在这里。
对，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没有做过体外见证波，这好像是我的惯性，是不是有一种人就是特别有一种病会也找他麻烦，我就是你知道常常会有结石、所以做过两次的这个体外震波、哦、所以他特别提到说是、可以预防青梅可以预防结石、再来还有青梅有镇痛的效果、因为结石的时候 比较大的时候会痛，
都很痛，
很痛，嗯，对，所以它有镇痛的效果。哦，再来就是青梅，最受到注意的就是让你不受伤害的减肥。
嗯，
我不知道有减肥效果哎，
不会，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
没有。
哦，那个时候
青梅不知道
啊，
我们只知道是酵素有减肥效果，
哦，对，
我不知道说青梅有
青梅
也有减肥效果，嗯，难怪我会瘦成这个样子。
嗯，
不喜欢瘦，我想要胖一点，拜托，嗯，我又回到36公斤了，
嗯，
不行了，嗯，我不能再瘦了，真的，我连衣服都不能穿了。
对啊，秋花姐的肚子整个都是小下去，是平的，
平的，
它对，帮助我们肠胃呀，啊，就可以比较，所以可以瘦肚子。如果有肚子困扰的人，就要吃我们的青梅精。
对，
青梅精，青梅是在我们的
泽野
酵素里面，里面还有凤梨酵素。
是，
嗯，好，所以这里面还提到说，青梅最受到注意的是不受伤害的减肥，不会受伤害的减肥。
嗯，
就是青梅精，
对，最温和的方式。
啊，好，青梅还可以消灭自由基，再来就青梅有抗氧化的作用。
嗯，
青梅会让体质酸性平衡。酸性的体质就是癌细胞的温床嘛。
对，
这一句是我加的了，其他都是日本的内容，日本来的内容。好，再来就是青梅可以预防动脉硬化，延缓化。
嗯，是，
好。这以上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这个内容。
哎呦，那个时候就在吃了。
对，
嗯，
好，还有，原来青梅有如此高的价值，
嗯，
难怪古时代就有曹操跟刘备煮青梅酒论英雄的千古佳话。
哎，
你看，青梅原来这么久以前就受到注意了，
嗯，
啊，刘备、曹操他们都喜欢，你看，
对，
是昨天就是这一段呐，
是
我节目中在念的时候，这个听众，
嗯，
听说是一位听新的听众，
是
啊，也曾经来买过不少东西，
嗯，
然后就要这一篇啊，跟小陈说可不可以传给他，我已经传了，昨天就传给这个小陈，小陈有没有传给您呢？好，我们40分哦，好，2:40就要跟明律师李永然，李律师来对话，跟他见哦，亲自哦，亲自上线呢，你知道吗，听众朋友，我们午后2点真有福气耶。
对，
从这个律师的观点来说，你知道现在的律师费用真的是很高，
很高，
一点点事情你请教律师费用都很高，
嗯，
但是李律师真的人很好，很有慈悲心，我真的很感恩他，
嗯，
真的，我这么大的事情由他来帮我，
哎，
在帮我的过程当中，嗯，我做梦没想到碰到这么周到，
是
不但除了他本人以外，另外还要有3个证人，
嗯，
以外，
对，
还2个证人，哦，啊，再派2个人陪我，一个是到户政事务所去办离婚，
嗯，
亲自陪我们去，就不是他亲自，他派律师，一位律师，
是
女生的律师，
嗯，
陪我们去，
嗯，
你知道吧，
嗯，
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就是把那个这个户口名簿啊什么都改掉，
对，
包括身份证啊，
对对，
都改掉，
嗯，
另外再派一个陪我到哪里，美国在台协会，
嗯哼，
嗯，
去处理一栋房子事情，
嗯哼，
那栋房子真的是我买的，
对，
所以呢，我让他欠的钱，我不讲数字，真的很可怕的数字，
是，
那一笔就勾销了，
嗯哼，
就，我就不要了，
嗯，
那栋房子他一定要给我，
嗯哼，
因为美国跟台湾不一样，台湾你登记谁的就是谁的，
嗯，
但是美国不一样，不管谁付钱的。只要你登记谁的名字就是谁的，如果登记2个人的名字就是2个人的，
嗯，
是不一样的法律，
法律不一样，
所以必须要到美国在台协会去签字，
是，
就这样子，
嗯，
所以他派人陪我去，
对，
陪我们去这样子，
嗯，
所以我好感恩，
所以到底是你姓周还是他姓周啊，这么周到
所以李永然李律师我一辈子真的永远不会忘记我这辈子所欠的人情，
对，
真的，
嗯，
所以待会40分钟，哦，就是2:40李永然李律师 亲子上线，
是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的著作，
嗯，
也就是继承权益与继承司法的一些事物
哈，
哦，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必须要懂哦，
嗯，
尤其我将来会常常邀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物不是一天就能讲完，
对啊，
今天上节目只有半小时，
嗯，对，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讲完，
是，
因为内容很多，
嗯，
好不好？大家注意听，或者买这本书，
没错，
哦，就这么简单，
是，
哦，就这本书，你内容就可以慢慢
对
慢慢看，
嗯，
将来就不会为继承的问题带来了困扰，
嗯，对，
哦，找律师找什么人，
嗯，
要不然律师费真的很贵，
是，
嗯，OK。接下来呢，安排另外一首歌曲，
不过人间，
好，喜欢，我爱。
哪怕事事都大度宽容，伤害又何曾停止？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你自己也不好过，却要替别人爱的故事感动。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点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吧再也不醉。把事事都大度宽容，伤害又何曾停止？哪怕事事都温柔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想看你出丑的人却太多，你自己也不好过，却要替别人故事感动。月亮月亮你别睡，迷茫的人太久坐，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段艰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醉。月亮月亮你别睡，我迷茫的人太久坐，思念的人已经不在，人生不过一对对的姑娘。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段艰难日子，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解，想起来也不过如此，虚伪的酒我再也不解。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而吃亏、受骗、上当的话，那么法律应该是维持公理、伸张正义的利器。就让专家来告诉我们，法律对我们的保护和帮助
欢迎收听法律专线。
你说是不是？
对，
今天真的很荣幸，没办法能够形容我内心的那种兴奋，能够邀约到，那就是法律界的
权威啊，
权威，李律师李永然律师上线。
对，
李律师好，
天华姐好，
李律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呀，真的好开心能够跟您对话，因为
我也很开心，
很兴奋，我没办法形容。
哎，很开心。
这一辈子真的是你是我人生的贵人。
哎，
我刚刚跟朋友都有少许的分享一下。
哦，谢谢谢谢。
我要谢谢你才对。好，今天呢，我刚刚节目开始我就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了，真的很难得能够邀约到李律师亲自上线，你知道吧？
嗯，
因为李律师当律师已经有4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你的经验多么的令人够让人家了解哦，内容真的很充实哦。那他把他的经验结成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继承权益与继承司法实务》哦，所以呢包括大陆在内哦，所以呢吕律师你知道吗？这是台湾大学的从大学研究院再加上博士。同时还到大陆再去拿博士，
嗯，
你看经验有多少？
对，
所以听众朋友，好好来跟李律师聊一聊，好不好？李律师，
哎，秋华姐你好，
我请教一下，
是
在你这40年的当律师的过程当中，你有察觉到在继权的这个方面呢，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哦，对，秋华姐问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非常恰如其分啊，因为在我民国68年就开始执业律师的时候，事实上呢，那时候继承的这个纷争呢并不多，那时候最多的案件应该是属于票据纠纷，
票据那个时候有票据，
还有另外就是互助会的问题
啊，
那至于家族继承，那当然每个家庭如果人老了生老病死啊，所以呢一往生的时候当然就会产生一个继承的问题
的，
但是过去在继承的时候啊，事实上纠纷并没有那么多，
是
在民国68年的时候，事实上来讲我们当年呢，已经是进入这个所谓的男女平等的时代，
是，
所以呢女子也一样有继承权，
对，
可是问题呢在以前那个时代重男轻女，
嗯，
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家里有人往生，然后呢比如说父亲啊或母亲啊，那父亲或母亲一方可能就告诉这个嫁出去的女儿说，哎，你们女孩子你就不要分了哈，
因为很多是这样，
嫁出去的时候嫁妆也都拿了啊，那这个就留给你们这些兄弟啊，所以但问题呢也不会有纠纷哦，我那时候女孩子就乖乖的就写继承抛弃书啊，对，但是呢现在时代不同了，
对，
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呢进入女男平等的时代啊，所以女性呢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权益啊，那她既然说法律当中她有继承权，那当然她就会去做主张吧，那所以呢这种情继承的纷争就越来越多了，那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少子化，甚至呢不婚不育的啊也有啊，
是
所以呢有时候有些人一往生的时候啊，哎，他往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也不在了，
对，
然后呢他也没配偶，
对，
也没子女，
uh-huh，
那请这时候财产谁来继承？兄弟姐妹哦，
对，
因为兄弟姐妹是第三顺位继承人
哦，
可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他跟某些兄弟姐妹当中的某些人感情不睦啊，
是
恩怨情仇，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想方设法看能不能，万一有一天自己走的时候，然后呢不要让这一些某些人得到他的财产，
对
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样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存在，
问题真多，
对，所以现在这种家族继承案子是
特别多
的原因也来自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社会复杂，那有一些人呢，他呢有产生婚外情，那婚外情的时候呢，哎，这个避孕措施没做好，
是多了一个小孩
啊，这个私生子来了，
对，
有时候还不止多一个，哎，
多一窝
呀，啊，可能有时候是多两个，
哎呀，
也有啊，多三个，
是，
因为呢。这时候呢，这个同居人呢，可能想我生的越多，将来是可以分的越多，因为每个继承人是有一份的，
对，
所以这时候呢，就有时候打什么打确认呢，这个亲子关系存在了。
嗯哼，
啊，确认呢，这个强制呢，有关是判决认领的问题啊。啊，认领嘛，啊，因为有时候有些人他
没有办，没有办这个婚外情，没有办这个结婚嘛，所以他就变用认领，
对，他认领，认领，那认领我们有任意认领啊，有强制认领啊，
是
视同认领啊，那像那种如果他不认的，那这个私生子他呢就会说，哎，明明我听我妈讲说你就是我爸，
对，
哎，那你怎么不认呢？
是，
对不对？那就到法院去打官司啊，由法院判决，这个我们叫做强制认领，
是，
哎，
叫做强制。
那法院有时候叫做验 DNA，
是，
验 DNA， 对。
我想这里李律师这边一定办很多。这一类的事情一定很多，对不对？
哎，对，这一类的案件，哈，这个是越来越多啊，而且呢，现在有时候哈，就我们知道，在民国77年的时候，哈，我们记得76年吧，哈，曾国先生在的时候开放台湾的民赴大陆探亲了，啊，然后台湾人呢，有一些有跑到大陆去什么经商投资，
是
啊，那经商投资有一些呢，就会在中国大陆的，哎。又有一些大陆妹啊，
嗯，
哦，那有一些呢，就跟他们呢就发生了这个婚外情，
是，
啊，那一样就生了子女，这时候呢跨海继承的问题产生，
就是，
哎，对对对，
就是，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碰到的这些案例啦，
是，
哦，对，
所以难怪这个李律师还得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念。
对，
我当时不是为了这个问题，
哦，不是为了这个，
我当时主要是为了协助我们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设厂。
嗯，
那投资设厂的时候，有一些他就会做什么三资企业啊，什么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啊。啊，那有一些的就会想说，在中国大陆取得土地使用权啦，啊。
嗯，
那有的土地使用权在土地上面盖房子啦，盖厂房啦。那有一些呢，就是因为在那边就常住下来以后，也要买一些住家、买办公室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台商处理这些公司的法务的，还有不动产的问题的，
甚
至一些公司里面跟别人所产生的债务，还有一些投资合作的纠纷。
是，
哎，对对对。
对，除了继承，刚刚你所说的这个跟大陆之间，比如说了哦，在中国大陆如果有房地产，台湾人在那里有房地产，假如到有一天你必须就是要传承给你的小孩，
嗯，
这个有需要在台湾一起报税吗？
如果说哈，
嗯，
在目前中国大陆哈，
嗯，
假设说有人在中国大陆台商啊，在中国大陆有资产。
嗯
啊，比如他有厂房、有公司的股权，
是
啊，或者是有房屋啊，有土地使用权。那他往生的话，
嗯，
他所遗留下的财产呢，是一样会有继承权的问题啊。那呢，这个继承当中，目前中国大陆他并没有课遗产税。
哦，他没有遗产税，
啊，哦，没有遗产税，我们还有遗产税，
是
啊，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遗产税，
嗯，
但他的政策未来是有打算要。课征遗产税的问题目前还没有，
嗯，
那台湾的话呢，台湾的国税局当然如果说，
嗯，
台湾国税局有掌握到你有中国大陆的资产遗产的继承的话，那这时候当然也要并来合并呢去做申报了，
嗯，
哎，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
嗯，一定要并入
遗产税，哎，但是有些这个台湾的这个台商，这些被继承人呢，他们在中国所遗留下来遗产呢，
嗯，
国税局未必也有掌握到啊，
是，
如果
有的不见得掌握得到
的话，那这样也课不到啊，
嗯，
但是如果继承人之间产生纷争呢， 然后到台湾的法院去了，哎，那这问题呢，哎，就浮现出来了。
嗯，
那这问题呢，可能国税局发现，那他就会进行追征了。啊，这是遗产税的问题。
是，
那
是
嗯，像刚刚讲的说各式各样那个时代改变所做的一些政策改变啊，那同样的孩子对父母之间呢、啊，好像也有的时候啊，像我姐姐她常常讲一句话说，我的孩子啊不会吵架。因为我一块钱都没有留给他们，所以分家的时候不会吵。那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大企业主啊、嗯、就是这样，上一代要离世的时候、嗯、哦，原本好好的这个兄弟姐妹就开始翻脸了哦、嗯、那现在这些家族继承的纠纷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常常发生的一些案例啊？
哦，有啊，那你们看我们这个报章杂志媒体不是经常有出现一些名人的财产继承的
长龙不就是了吗、
啊、哦，有一些是属于涉及到遗嘱的问题的、嗯、啊，有些涉及到就是认为这个遗嘱里面有侵害到自留份呐、啊，
嗯，
啊，有一些呢认为说有一些财产明明是借名登记的、啊，
嗯，
那借名登记的财产原则上，目前并没有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实际上，其他继承人说没有，这个明明在你名下的财产，这个就是被继承人生前的时候借你名字登记的、啊，
嗯。
哦，那个被借名人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呢我长得可爱，我认真，我
给我的，
送给我的，这是赠与，不是借名啊、
嗯、
所以这个的哎也发生一些这种纠纷的问题、
嗯、
啊，还有另外就是谁有继承权的问题啊，
嗯，
对不对？
除了自己子女，
我没有配偶的身份啊。有一些说有啊，我是有啊、
嗯。
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们结婚是要事行为啊，你当时并没有这个公开仪式啊，所以你的婚姻是无效啊。
啊，没有公开仪式就不算吗？
我们以前早期我们结婚是采公开仪式，两个以上证人、
嗯、
啊。但现在呢，我们法律又修改了，改为是属于叫
登记
离婚。啊，所以如果你说、啊、你们两个结婚了，当时有宴客，
嗯，
是没有到户政机关登记，那还是
算数，
结婚还没有成立啊，
没有成立。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哎，你今天结婚哈、啊，那你记得明天一大早一定要赶快去
赶快去登记。
嗯，
那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不知道明天先到还是意外先到，
哎，不好处理啊。
那你如果说啊，我今天是礼拜五，
嗯，
然后我的宴客啊，那六日呢，户政机关你就不麻烦他们了。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等到礼拜一啊，万一如果说啊六日发生状况啊，那这时候就有问题了。
真的，
所以现在甚至有一些人还怎么样，就是先办结婚登记再宴客。
对。现在都流行
吧，
有有有，
现在很流行、
啊嗯、没有啊，而且流行还现在还有一些是同居、
嗯、
然后过了一阵子才结婚，
对，
才办登记、
啊、所以现在
很多元啊，
多元多元多元，
的确是、
啊、对。
好，那个除了自己的子女、哦、以外，那么你的财产还有谁可以分呢？
哦，
有正正式式的可以分得到、
哦、没有啊，你如果说今天假说啊，事实上我们法律当中继承权是有分顺位、啊、
是，
我们总共分成四个顺位，
是，
那被继承人死亡时配偶当然有继承权，
对，
配偶以外分成四个顺位，
是
哪四个顺位呢？第一顺位直系血亲卑亲属，
嗯，
第二个顺位啊这个父母，
嗯，
第三顺位这个兄弟姐妹，
哦，
对，
第四顺位祖父母，
祖父母也可以、
啊、嗯，那是第四顺位，
第四顺位、嗯、
啊，所以假设说被继承人死亡时他呢已经他没有配偶，
嗯，
啊他没有子女，
是，
他兄弟姐妹也没有，
嗯，
哎，可是祖父母还在哎、啊、
哎、很长寿、
还健在，
嗯哼，
啊，
那就是祖父母继承，
祖父母有继承权，
是
啊，所以祖父母是最后一个顺位。
现在不婚族的人太多了，
对，
将来有可能。
啊、那您刚所说的那个部分，
嗯
啊，有时候有一些人，他虽然这个可能只有自己一个人，
是
亲人都不在了。可是他有很多不错的朋友，
是、嗯、
啊，这个是闺蜜也好，或者是铁杆兄弟啊，
是，
那他觉得哎，这个上某人是对他最好，那这时候呢他可能说那没关系，那我总是要留一些财产给他吧，
是、
嗯、这时候就用遗嘱写
遗嘱，
证，
嗯，
我们叫遗证，
是遗证、
啊、嗯，所以如果在还没有死亡以前你把财产给别人，那个叫赠与、
嗯、是
哦，那你通过遗嘱的方式把财产给你所 啊，愿意给他的人
是
啊，而不是继承人的，这我们的遗赠。
嗯，
遗赠跟赠与是不一样的。
哎，那老律师想问一下哈，就是说，既然你处理了这么多案件，而且刚刚也有啊，就是很多大企业也同样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呢，是不是我们遗嘱写得好，往生没烦恼啊？就是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还是说哪一个动作做得好的话，之后就比较不会有麻烦？
哦，你讲的这个遗嘱确实是很重要，
是没有错，在这本书里面也有。
啊，对呀，啊，一般人可能认为说，遗嘱就是我们用中文写一写，那个就是拿一张纸写一写。问题不是这样哦。
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哇，不可思议，内容还是，
我们法律规定是我们叫要事行为。
要什么
啊？要事行为，要事行为就是说他要具备一定方式啊。要是要不要的要，事是方式的事，
是
啊。要事行为就是他是要具备一定的法定方式。
在这一本继承啊，就是李律师他写的这一本著作，就是继承权益与这个继承司法的实务，这一本书内容也有提到，
有
啊，有关这个啊遗嘱方面是怎么写才是正确的，都教得很清楚。
哦，因为我们遗嘱有五种方式，
是
有自书遗嘱，有信封遗嘱，
是
代笔遗嘱，
对，
有口授遗嘱，有公证遗嘱，
是
啊。像张荣发先生他的遗嘱就属于一种密封遗嘱，
密封
密封，那就是所谓把它密呢是秘密的密，
是
啊，封呢是封起来，封起来
别人看不见，
密封密封。所以自书是自行书写，
是
啊，但是呢一定要签名，一定要压年月日，
是
啊。那如果有删改的地方一定要注明说，哎，改几字，增几字，
对，那个位置还要签名盖章。
哦，嗯，啊，对吧，签名哦，签名一定要，
对
啊。另外一种代笔遗嘱啊，代笔遗嘱要三个见证人，
是要有见证人，
其中指定一个人当代笔人，
是，
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代笔遗嘱。
当然来李律师这边也可以哦。
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哈，
对，
那他呢就想到说他自己还是不会写哈，还是要请专业的帮忙。
对，
那这时候他可以把他口述他遗嘱的要旨，
是
啊，那我们依照他所口述的遗嘱要旨之后，我们把它整理成遗嘱，然后呢再把这个内容呢再念给他听。
对，
然后他听了说嗯对没错，这就完全是符合我的意思，
是
啊。然后呢再亲自签名啊，然后呢三个见证人也签名，那加上年月日，哎，这个遗嘱就生效了，
成立了
啊。但是生效是要等到什么，被被立遗嘱人往生的时候才生效。
嗯，
哦，所以呢遗嘱不是啊，立遗嘱人在生前就生效了。
是，
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些老先生啊，我们跟他讲到立遗嘱啊，李律师啊，那我立遗嘱我现在人还在耶，那我立遗嘱我的财产不是没了吗？我说不会的，遗嘱是要等到你往生后才发生效力啊。
是，
而且你今天写明天再改也可以啊。
对
对，
啊，你每天要改一次也都可以啊，不过每一次手续就花一次费用啊。
对，因为家庭的这个变化都有时候很大，
是，有很大。
未婚的子女跟后来已婚之后又有不一样，所以你的遗嘱可能会不停的在变化。
而且问题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会露出马腿来，他说原来假装很孝顺，后来出现不孝顺，
是。